各位观众，今天是讲观音菩萨的修法。这观世音菩萨上一次说发菩提心，光发心不成啊，还得用功修行啊，得实际的行动啊。这个观世音菩萨修什么法呢？从什么时候得到的呢？是从无量劫以前，在古观音佛那儿得到这种修行的方法。这种修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八个大字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就这八个大字就成了观世音菩萨了。各位，如果在中国以前大陆丛林里头啊，在这个山门外头那两边大墙上啊，有的地方是写这八个字的，在那山门外头墙上，一面写从文思修，一面就写入三摩地，这都是有来源的了，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八个大字啊，是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以前得来的了，然后按照这种修法修了又修，修了又修，最后神通变化都有了。老是说无量劫前，无量劫前，什么叫劫呀？劫是时间，在佛教有小劫、中劫、大劫。一个小劫是1680万年，20个小劫，一个中劫，80个小劫，一个大劫。各位看，佛教算这个时间和空间呢，是完全那个境界很大的。在那个时候就得到这八个字。怎么叫文思修呢？文思修在佛教有一个专名词，叫做三会：文会、思会、修会。三摩地翻中国话叫做定，也叫三昧，三昧就是定，定就是三昧，一个道理。要从这个文思修啊，才能入了那个三摩地的定，从那个定才能够深入、深入再深入呢，发生一切的智慧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，从那个深妙的禅定里头得到神通变化，去救人救世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单单有闻而没有思也没有修的话呢，就是说你能够听到佛法，你不去研究它，你不去修行呢，那也是不成的。可是单单有闻也有思也闻法也研究而不修呢，那就变成一个哲学家，你都懂得，你没有实行。如果你有思又有修，你没有闻的话呢，好像禅宗啊，在那儿一天打坐修行思维参禅，他不想听佛法，不知道佛法是什么，开口便练道，修行是修行啊，所以也不完全圆满。如果单单有修没有闻佛法，也没有去研究呢，啊，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我一天呢在那儿修，东拜西拜，东求西求，祷告，这一种呢叫做盲修，迷信的修，不了解所拜的是什么，所修的是什么，盲修瞎练。这比如什么呢？没有慧目，没有智慧的眼睛啊，盲目的走路，你闭着眼睛走路，是不是有危险性呢？是不是碰墙碰壁会碰到呢？所以佛教讲究要明白佛法，就比如有眼睛，但是光有眼睛你不走，往前行也是不成啊，老站在那儿啊，也不能成佛，所以还要行，这叫从文思修，三种都有了，这才是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法门。希望我们不要光拜观世音菩萨，要学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才是 真的。今天就讲到这儿。
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讲观音菩萨的感应，因为以前讲过观世音菩萨的修行的方法，现在呢讲讲观世音菩萨的感应。观音菩萨以前修行，以前讲过是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那是最初开始修行的。可是他修行再进一步修行呢，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到了反闻闻自性，反闻自己的那个闻叫做反闻闻自性，然后就性成无上道。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成道的。观音菩萨成道是自己得到利益了，但是他还要利益一切的众生，还要救人呢，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感应。在观世音菩萨很多感应之中，今天介绍各位一段这个观音菩萨的感应呢，是在清朝的时代啊，有一个人姓程，叫做程百林。这个人呢是江苏省扬州地方一个商人，他非常信仰观世音菩萨，很崇拜观世音菩萨。但是后来有一年呢，这个扬州这个地方闹土匪，土匪的势力非常大，把扬州这个地方呢给攻下来了，这就乱了。乱了这个程百林他就求观音菩萨求救。这个时候啊，观音菩萨在晚上就给他托了一个梦。观音菩萨告诉他说，这一次啊，你一家17口人呢，其他的16个人都可以啊躲开这个灾难，唯有你自己一个人呢是在树难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前生啊杀这个土匪的头子啊，你砍了他26刀，你欠他的命债，那么他呢现在你要还他债了。你可以告上全家16口人都赶快逃难走出去，你自己呢一杯一些饮食，就等候那个人呢，土匪头叫什么呢？叫做王麻子。他呢今天晚上9点啊就会靠你的门，那个时候呢你一开门呢，那个人就是他了。这个程百林很信仰观世音菩萨了，他就很相信观音菩萨的话，他就照着做，准备好了。到了9点啊，真是有人靠门来了，一靠门他就去开门了，一开门一看着一个土匪头子，他就问他说，你是叫王麻子吗？啊，我现在准备好了饮食了啊，请你进来坐上座，请用餐吧。这个王麻子一听吓了一惊，哎，他说，你怎么晓得我叫姓王呢，叫王麻子呢？程百林说，不瞒你说呀，我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，观世音菩萨非常的灵感呐，告诉我在梦中说，我前生是欠你的这个杀过你，欠你的命债，我砍过你26刀，所以说我现在要还债了，但是我要请你先吃一餐，然后我再还你的债。这个王麻子一听，他说，既然这样，这他也相信了吧，他也感动了，他说，这样好了，前生你杀我，今生我再杀你，那么来生你又杀我，我们这越杀越几时能够解了呢？不如现在你把你的背调过来， 我用我的刀背砍你26刀就算了事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做冤家了。所以从这儿呢，两个人呢就做朋友了。这就是说，程百林欠命债，王麻子讨命债，观音梦中解冤，二人和好为友，就是这个样的观音菩萨感应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今天的讲题是观音菩萨的救世。各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是观音菩萨的感应，今天是讲观音菩萨的救世。这个感应和救世有一点不同，感应呢是有感才应啊，有求才必应啊。那观世音菩萨的救世呢，有的时候不用你去感呐，不求而就应了，就观音菩萨来救世了。但是观世音菩萨的救世啊，在这个历史上记载呀、也是很多啊。有的时候观音菩萨呢救世来呢，是不救而救，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呢，观音菩萨就把人救了，就脱离了险难了。哎，所以现在呢向各位讲一段这个观音菩萨救世的这个故事。从前在中国，大家知道有个贵州省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修文县。修文县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白水洞，白水洞因为它出水银呢、这个地方出水银，在那儿去采水银的人呢有1000多人。那么水银洞的旁边，那个白水洞的旁边啊，是这个山呢，都是石头山岩，所以山下头啊有几百户的居民都在那儿靠这个采水银养家。那么离那个洞的旁边不远呢、1-2里路的地方呢，有一条小河，有流水的地方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忽然间有一个年轻的少女，长得非常的端正美丽，她跑那河里头去洗澡去了，去沐浴去了。这个消息一传来呢，那个山下那个居民呢，大家知道一传十十传百，就以为很稀奇，全村的人呢，老老少少男的女都去看去了。这一下子大家走在这个河边上看这件事情呢，正到这儿，这个居民这个后山这个石岩的山呢全倒下来塌下来了，把下边那个村子那些房子压倒了很多，受伤的很多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个洗澡的少女不见了，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身在空中，大家都看是观音菩萨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一个方便的方法。如果不是用这个方法啊，你叫那个村里头的居民说这儿要有难了你们都走吧，可能也不会去那么多人都离开，他们也不一定相信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有时候让你不知不觉用那个世间人那个方法引诱，然后呢把他们的难呢给救了。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在佛教里讲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呀，大家生死死生生生死死，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，好像一个苦海一样，种种的苦，不同的苦，但是观世音菩萨在这个苦海里头啊，好像一个渡人的舟，好像一个船，把这些受苦的人呢都把他们渡出苦海去。这是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的救人救世的精神。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观音菩萨的圣地。前几次讲过观音菩萨的来源，乃至观音菩萨的感应，观音菩萨的救世，那观音菩萨的圣地在哪儿呢？今天向各位介绍一下。在中国的佛教有2000年的历史啊，大家都知道有四大名山，四大名山就是四大菩萨的所住持的道场。但是观世音菩萨道场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地是在哪儿呢？在中国浙江省南海普陀山这个地方。普陀山这个地方很出名啊，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这个历史啊，是在唐朝时候有一个日本的出家人呢，他叫慧俄法师，智慧的慧，俄就是言字边两个口下边搁一个污染的污，没有三点水，那个字念俄。慧俄法师他是日本人，他就到中国，本来是预备朝五台山，去朝五台山去的。可是到了五台山呢，他见着那个地方有一尊观音菩萨，非常的庄严，他很喜欢，他就发心呢，把那尊观音菩萨的像呢，请回日本供养。他就请着，然后就坐船到了这个南海，那个地方叫舟山群岛啊。坐船走的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船呢，前边的海面上现出来呀，无数的那个铁莲花，那些莲花都是铁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船不能走了，挡住了。这样3天3夜，这个船都不能走。这时候这慧俄法师就想，怎么办呢？就求观世音菩萨了，就说大事啊，如果日本的众生啊没有缘见到您，那您自己应该去哪一个方向呢？我就跟着您去。他说完这话，这个船就走到现在普陀山有个朝音洞，离那不远，到那就停下来了。停下来，当时那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，姓张，张先生。这个慧俄法师就把那个来龙去脉一说，这个张先生是打鱼的呢，就被了感动，观音菩萨这样的灵感，他说那把我那个住宅呢舍出来，你就供奉观世音菩萨吧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这个慧俄法师呢也就不再回日本了。后来在那边修一个地方叫做不肯去观音院，那意思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走到那儿呢不肯走了，现在还有这个地方。我们前2年抄普陀山还是去过这个地方的。所以这个不肯去观音院在那个地方呢，现在是一个小庙。这个普陀山呢，大小寺院有300多座，最出名的有3座大寺院，其他的呢大大小小，所以呀都成了圣地。那观世音菩萨也叫观音大士，这个普陀山呢也叫海天佛国，每年超这个普陀山的人山人海呀，好像有一年从正月到2月19就有26万人去朝普陀山的，把那个山上那个草啊都踩平了。你就看呐，很多三步一拜，一边走一边拜呀，这样拜上去的，这种发心呢，观音菩萨 因为这个圣地啊，很多人受到感应，得到感应才这样的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题目啊，人人都晓得，佛教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啊，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就是不信佛的人也知道，但是这个历史啊太久了，好多人呢就不了解了，好像当了神话了。其实啊，那个道理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现在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，向各位解释一下。这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是原来是印度话，中国呢佛教叫它是梵语，好像小梵文呢，那么它是梵语。那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南无啊不念南无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出家人说秀才念经就笑死老僧，秀才的学问好呢，可怜管那个南无呢他不知道念那么，和尚就识字不多就管着南无就念那么，所以南无就念那么。那么是什么意思呢？反正中国意思是皈依的意思，皈是归头，依是依靠，就是归头依靠阿弥陀佛。世间上全靠不住，世间法都是无常的。阿弥陀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翻成中国话有两种意思，一种叫做无量光，另外一种叫做无量寿，也就是说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。各位看看哪个人不愿意光明无量呢？光明是代表智慧，我们的人的心里头要有光明，智慧明朗呢，这个人就聪明。寿命哪个人不想长寿呢？所以都想长寿，其实就是阿弥陀都在其中。但是有一点不同啊，就是佛，佛就是布达，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南无阿弥达布达。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觉悟了你才能够自己证到无量光无量寿。那我们现在没有觉悟，拿着佛法来说我们都没有悟。没有悟是什么？我们都在迷呀。迷在哪儿了呢？迷在世间上五欲六尘种种的境界上。所以呀，不觉悟了，我们自己不觉悟了，我们要皈依觉悟的人呢。谁是觉悟的人呢？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了，就是要皈依这个觉悟的无量光，觉悟的无量寿。那他是佛，他是外边的佛呀，我们心里还有佛呢。我们因为我们心里头的佛因为迷惑了，那个佛显不出来了，所以要借他佛而显自己的佛。所以佛经里头说众生心水净，如来就影现中。我们的心里头的水呀要清净的时候呢，那个如来佛呢就现在我们的心里头。好像你有一盆水要是清净的话呢，天空上的月就现在水里，水要浑了呢，那个月光就现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说是修心，这个完全是对的。修心是修心，怎么修法呢？让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来念去呀， 把自己的心洗清净了，那个佛就来了。所以佛功德是不可量，念佛的功德也是不可量的。那么这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的讲题是叫冬瓜和尚，这个题目我相信各位没办法听到过的。哎，为什么叫做冬瓜和尚？今天讲一讲。上一次我们讲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的时候，最后讲佛功德不可量，就是说佛的功德怎么样不可量呢？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什么不可量呢？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冬瓜和尚的故事啊，向各位解释一下就知道了。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出家人呢，他叫冬瓜和尚，他的外号叫冬瓜和尚，他的法名呢，后来人叫来叫去冬瓜和尚，法名不出名了，冬瓜和尚谁都知道。为什么叫冬瓜和尚呢？他呀，一天到晚有了冬瓜吃就成了，就喜欢吃冬瓜，哎，不喜欢说是吃这个吃那个的，他都可以，就吃冬瓜就可以活着，就修行了。他原来是杭州的人，中国杭州啊，杭州人呢，他在家时候是姓孙，那么他出了家以后呢，他这个人不喜欢多讲话，沉默寡言，哎，朋友很少，但是他呢每天跑街，上街上走，不分寒暑冬夏不分呢，天天跑街。这样经过十几年的时间，大家天天看他跑街，他也不跟人多说话，都莫名其妙的。有一天呢，他在附近有一个小茅棚啊，一个出家人呢，叫慧照法师，智慧的慧，佛光普照的照。他们两人要好，跟旁人都没有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冬瓜和尚就跟慧照法师说，他说啊，下个月就是农历的正月初六啊，还一个多月啊，那一天呢我要走了，希望你呢送送我好不好呢？慧照和尚说，好啊，那我们两个人很有缘，你要走我当然要去送你了。好了，说完这个话了，那么他就又回他的茅棚了。到了正月初六了，他又被人请去用斋去吃饭去了，到了旁处去了。赶他吃完饭回来到他茅棚了呢，他一看那回照法师在他茅棚坐着呢，哎，他说，你怎么来这干什么呀？回照法师说，你不跟我约过了，你说让我来送送你要走吗？冬瓜和尚说，哎呀，幸亏你说了，要不然我把这个事情都忘记了。那好，那你等等我，我洗洗澡换换衣服。那么他就去洗澡换衣服，然后呢他就去拜佛。拜完佛了，他就跟慧照法师说，我要走了，我得说个偈子啊，说我说你给我写好不好呢？慧照法师说，好，你说吧，我给你写。那么他就说，终日走街坊，心中念佛忙，世人不识我，是别有一天堂。那么说完这四句话，他笑笑呵呵坐那儿就走了，就剩西方极乐世界了。那么你看这种的人生，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谁能这样走啊？他得到解脱自在。平常的人都是八股交煎呐，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的，他走得多解脱呢？完全是靠念佛的力量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呀， 是科学昌明、物质文明的时代，大家都在那儿竞争，每天上班下班叫做终日走街坊。可是你心中念佛忙不忙呢？如果你心中念佛也忙的话，如果跟冬瓜和尚一样呢，那你就别有一天堂了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要向各位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各位观众，今天讲的题目是佛的定义。我们平常都知道佛教教主，佛教的教主是佛，但是佛的意思和佛的这个音是怎么样来的呢？今天讲一讲，各位介绍一下。原来的佛呢是印度话，现在英文也是叫布达，翻成中国的音叫做佛陀，阿弥陀佛的陀，佛陀。但是中国人呢一向是好简单，越简单越好，所以连那个陀字呢就不提了，就是佛就得了。这是说这个音，所以叫做佛。现在有的时候呢我们讲起来还是佛陀佛陀的，也就是布达的意思。但是翻成它的意思呢有三种，为什么不把它意思翻出来，叫原来的音叫佛呢？因为它这个叫做多含不翻。多含不翻的意思就是它一个名词含三种的道理，所以要翻出来的音这个意思了就不能够包括那么圆满，保持它原来的那个音呢，你就要讲知道它有三种道理。三种道理是什么呢？佛是觉悟的意思了，觉悟就是不迷惑。但是这个觉悟它有三种道理呢，第一是自觉，就是自己觉悟；第二是觉他，就是令他人也觉悟；第三是觉满，就是觉悟到圆满，就是功德圆满才能成为佛。那么现在讲，第一个是自己觉悟，自己不迷惑，这个和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啊就不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上的，我们拿我们人类说好了，我们哪一个人不被世间上这些个五欲六尘啊、声色获利、人恶是非给迷惑了呢？哪个人叫了五欲六尘不贪呢？哪个人有了名利不去勉强着去求啊为自己所有呢？哪个人没有人我是非呢？都在这上头计较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因为自己没有觉悟。所以如果是觉悟了以后的人呢，在这些个五欲六尘上啊、人恶是非上啊、世间上名利上啊，就不会再贪染了啊，就没有这些个烦恼了。所以拿佛的眼光来讲呢，我们这些人在迷惑之中，所以呢就有些个这些个麻烦呢。这是说假如自己觉悟了呢就解脱了，自己解脱。第二是觉他，觉他呢就是说第一个自己觉悟，自己不迷惑；第二个觉他是要去令他人，帮助他人呢好像也不要迷惑在这里头，因为迷惑呢会造罪，造了罪就会受苦。所以呢这个菩萨来这个世间上呢就要觉他，去帮助他人，也不要贪着世间上这些个有种种的烦恼。这是菩萨在行菩萨道，好像这些个菩萨救护众生来世间上度人。第三呢是觉满， 可是这个觉他要经过多生多劫行菩萨道啊，最后把有缘的众生、有善根的众生都度好了，这叫功德圆满，悟露宇宙人生的真谛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那才称为佛，那就是佛的定义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各位观众，今天讲的题目是法的定义，法就是佛法的法，在佛教里讲这个法字啊，是非常的难懂的。简单讲，它就包括宇宙万有，一切的事物都是代表，就包括一切了。所以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叫法。那要按照这个法的这个单字来讲呢，就是说方法、规则，就是法的那个字的意思。怎么叫方法？怎么叫规则呢？啊，也可以说法则、规则。你比如说做一个学生好了，做一个学生有学生的规则啊，做一个好学生要有一个规则，一举一动。但是要有方法啊，有方法就是说读书要有方法啊，做规则，做学生的规则呢是他品德好，他有方法呢是他读书进步快，这是说法的那个字的意思。但是在这儿讲呢，我们今天所讲的了，是指着佛说的那些个法，也就是说佛的那个经，佛教有很多经典呢，那都是佛当初所说的法。那些个法呢，里边也就是叫我们做人要有规则，做人要有方法，乃至于学佛有学佛的规则，修行有修行的方法。做人的规则，比如说我们所有举止动静啊，站有站的样子，走路有走路的样子，甚至于吃饭喝水也都有个样子，不是随便，那是它的规则。那我们讲话呢，要有谦虚，要有诚实，要有礼貌。那我们的思想上呢啊，要纯洁，要不侵犯他人，不妨碍他人，这都是我们做人的规则。如果学佛呢，第一步要把这些个规则呢要先准备。佛教讲威仪教相，所以出家人一举一动呢和一般人呢不同，那就是在这个佛教的规则上、礼仪上要晓得啊。第二呢，就是方法，方法是要修了，也可以说做人的方法、学佛的方法啊。你怎么样去修，才能够得到人身有福报、有智慧？你怎么样修，才可以升到天上去？佛教讲并不是说我一信佛啊，佛就担保你升到天上了，没那么简单。佛说那个方法啊，我告诉你呀，但是你还要自己去修，因为佛教讲什么都是讲因果了，所以你要这个方法告诉你了。比如说我说吃饭能止饿，我是告诉你了，不错，可是我不能替你吃啊，你要自己去吃，那你才能饱啊。这个佛法也是，佛把这个法说给我们了，修还我们自己去修，不是空空的就会升天上去。那进一步再说，你要想超出世间呢，你要修禅定， 你要去救人救事，有很多的方法啊，这都在方法，都是佛法里边都有了。那么这是法的定义。哎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各位观众，今天讲的题目是僧的定义。所谓僧，就是佛教里边的出家人，就叫僧，僧众。但是僧的本身，僧的条件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僧？第一啊，要放弃世间一切，要剃头发乐法，要穿出家的僧装，要受三坛大戒，要住寺院或者住茅棚。